大家好，欢迎收听水到渠成。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猫》的《Memory》。坐在我北方1200公里的是富波宝哥，而同样坐在我北方1200公里的是这一期的嘉宾矿。
大家好，我是矿。
水到渠成是一档好整以暇的播客节目，隔周周日更新。我们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通过如下链接订阅和收听。节目的文字内容将通过微信公众号水到渠成 FM 同步发送，我们的网站 watercity.net 欢迎评论，不欢迎催更。
就好像我们现在还一期文字内容都没有发过呢。
发的也不叫文字稿吧，发这个公众号真是鸡肋。确实比较鸡肋，不是我说。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周边的人纷纷开始养猫了，至少我的同事或者朋友很多都开始养猫了。
嗯，对啊，就是都自称是猫奴嘛。
就有一天我们的工作小区里面突然发出来一张猫图片，然后铺天盖地所有人各家的猫就开始出现在那个群里面，当时我非常想摔手机走人。然后据说我的同事之中还有一个宠物爸妈群。
所以你的同事都是一顺流全部养猫的吗？
其实有猫有狗了，目前来说我们办公室里面呢是猫跟狗1:1，但是我觉得从宠物的存在感来说呢，好像猫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你会发现呢，这几年网络上开始铺天盖地的袭来了各种各样跟猫有关的内容，不论是在国内媒体还是国外媒体。
可能你是被今日头条那种算法给正反馈的推荐了，
大数据了。
对，被大数据了。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感觉因为我平时对猫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的朋友圈还是比较平和的，他们发的都是一些加班的照片。
我之前工作里面加了一个律师的微信，他就是经常加班，然后但是他的一个习惯就是加班到2点以后一定要发一些猫猫狗狗的照片来复盘一下这一天。
这么
比如说一般都是3点半的时候会发一张猫流泪，然后说今天也是猛虎落泪的意思。
真的是有一点仪式感的。
就是我这里说到这个猫这个事情，我想到前几天比较火的一个新闻吧，就是前几天有一个网上的帖子，是浙江传媒大学的一位名叫王畅的同学，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选取了云吸猫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论文的题目是冒号乌有之猫，云吸猫迷群的认同与幻想。然后豆瓣网友青梅在转发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总结的说，云吸猫现象是精神鸦片，世界的终结不是一声啜泣，而是一声喵。随后我们热爱的青年文化媒体 VICE 在他们的公众号中发表了硕士论文写吸猫的小王同学认为你吸的不是猫，是青年亚文化的文章。文章的链接在节目描述中可以找到。
我就想问，所以这个小王同学是最后顺利毕业了吧？
应该是顺利毕业了。但我觉得这个选题就特别像北大同选课的优秀论文，你是吧？就是比如说矿在上学时候特别关心那种文化社会学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期请矿来我们的节目了，想通过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去聊一聊这个事情。
好呀，虽然我现在还穷得养不起一只猫，但是我们云聊云聊一下还是可以的。
嗯，
好，说回到刚刚那篇论文吧，就是我觉得论文本身写的不是那么的有意思吧。就比如说他把撸猫这件事情是看在亚文化的范畴里面的，他说哎，吸猫迷群是游牧于赛博空间里的新部落的聚合体，他们没有统一固定的活动空间。我靠，他这个论文里面还有错别字，好可怕呀。然后居然还毕业了，也是不容易。他提到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撸猫这个事情其实是一种亚文化，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这个应该不算是亚文化的范畴吧。
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撸猫这种事情是一种病态或者准病态的现象啊。不过呢，既然它会被就是变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一个现象化，会被我们拿到这里来说，多少还是带有一点亚文化，或者有一点不那么符合主流文化价值倾向的那种色彩的。
对对对，就是说我觉得它不是亚文化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是算是大众文化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呢它这个大众文化呢与主流的或者正面的那个社会价值观是有所偏离的。
对，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他说云吸猫是精神鸦片，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滑雪这个事情啊，
嗯，
就冬天了嘛，不是大家都去滑雪、哦、去日本去瑞士、
哦、
我听说滑雪也被叫做一种精神鸦片或者白色鸦片，有可能就是说滑雪是被大家认为是更加高端的一种亚文化，但是是不是吸猫就被大家感觉是一种不是那么上得了台面的亚文化？
没有啊，我有朋友又吸猫又滑雪都有瘾。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它重点并不在于它是不是亚文化。
嗯，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无论是吸猫啊或者是滑雪啊这种东西既然会被称为鸦片这种东西，它就会有一点那种靡靡之音那种感觉，
会上瘾。
对，所谓的上瘾、嗯、所谓的吸，所谓的鸦片，
嗯哼，
就是它其实访客的就是像吸毒、吸鸦片、吸烟这种吸这个动作背后那种文化意涵，
嗯哼，
来标榜自己的这个概念，就是它类似于成瘾、纵欲、颓废，大概是这种情绪的词所表达那样的意思。
嗯，
那么我就觉得它其实可以被理解为对吸烟、吸毒、什么吸鸦片的一种替代。
所以说吸这个字呢代表的就是这个吸猫人这个文化主体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种负面价值判断，一种自嘲式的负面价值判断。
对，
嗯，同意。
嗯，同意。所以我要开始批判了。
嗯，好。
那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我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社会，而是我们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大的社会。
嗯，
然后这个有了我们大中国的加入，变得更加高度发达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社会、嗯、
用习总的话讲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对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很多东西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流价值下面都逐渐的成为了一种文化禁忌。
嗯哼，
就 taboo 那种意思。就比如说像吸毒、
嗯、
像酗酒、
嗯、
像御宅、像垃圾食品、像家里蹲、
嗯、哼，
虽然这些禁忌本身呢都是我们这个人类命运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自身所产生的一个结构性的造物、
嗯、哼，
但它其实就是被资本主义的主旋律树立在自己反面的一个东西、
嗯、对，
我觉得资本主义的主旋律是什么东西、嗯、其实是成功，是奋斗，是什么拼搏梦想啊，积累财富，是自律，是能量管理，是这些词、
嗯、对，是
而这些禁忌本身，对，那这些禁忌本身呢是正好就是他们的反面、
嗯、
是什么，是毁灭成功，是抹杀梦想，是消耗的财富，是摧垮身体、
嗯、
浇灭能量的东西、
嗯、哼，
而只有达到了成功的人才有资格秘密的享用一下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走上成功致富之路的同学、嗯、那些是不能碰的一些大毒草。
好吧，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那种玩物丧志的这个道理。
嗯，
而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禁忌会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所谓儒家资本主义道德化特别强的土地上面。
嗯，
像吸毒、像酗酒、像嫖娼这种东西能碰吗？
嗯，
其实不能碰，他们的危险性太大了，很多人想去尝试一下但是都越不过心里自己道德的那道坎。那怎么办、
嗯、
可不可以尽量的去接近它，去表达一个我想要这么做的态度，但是又很安全。
嗯，
所以我觉得吸猫这种东西就应运而生了。
嗯，
就用吸猫来代替了所谓的去吸毒、酗酒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就是有贼心没贼胆嘛。
对，有一点这种意思，在我们的大中国下面，你要有贼胆，你的代价是很大的。
不过就刚才矿说的这个儒家资本主义道德还是挺有意思的。不是以前有人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可以写一本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挺契合的。
对，
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化了的长幼尊卑，然后一种社会秩序，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还是说回吸猫这个事情吧，就是吸猫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大的伦理框架下面的一种小反叛，有贼心没贼胆的一种自我放逐的一种方式吧。
对，你像吸猫它是一个卫兵结构嘛。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猫，重要的其实是吸这个动词。
嗯哼，
因为吸的反面就是奋斗、蜗居、梦想，就是那样的一些词。
嗯，
资本主义强调的就是现今时间上的高歌猛进，就是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奋斗，要进步，要发展。
对，
但本身吸本身沉溺和纵欲这种事情是没有时间性的，是停滞的。它就是对这种的一种反抗的姿态。
嗯，
你越是不是真正的去吸毒、去吸大麻，越是假情假意的去吸猫，这种反抗性就越加的足，这种象征的反抗性了。
对，我觉得如果不吸猫的话，大家肯定就会吸那种说要活在当下的鸡汤，就吸一口鸡汤。
我刚才是想说这个。
对，因为
这个太符合我们节目的调性了。
对，因为如果你被困在了永恒的当下的话，你就没有机会去加入生产嘛，因为你就会，你就只能活在当下。
觉得其实云撸猫这个事情跟我们生活的城市是密不可分的。
对，我觉得养宠物这件事情从这个历史角度看，肯定都是一开始是有一个特定的生产力嘛，养猫养狗都是为了保护庄稼或保护牲口，但是可能后来它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更为娱乐性质的事情。
嗯哼，
从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变成了一种陪伴性的作用。
对，很多店会养招财猫嘛，其实也是源自于他们生活的城市条件。比如说香港啊上海有很多老鼠，你就需要通过养猫来去克制这些鼠患，那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生产力的。相比之下呢，美国这种大农村地区来说呢，它其实养狗还是占的绝大多数，因为其实核心家庭嘛，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小孩一只狗。但其实美国这几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撸猫云撸猫的现象也在扩散的情况，因为很多千禧一代嘛，就是穷逼青少年，然后不得不回到城市中心去居住工作，就是 urbanized America， 所以他们也开始养猫了。
而且我觉得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养狗要求的地方更大。原来我见过那种情况，就是如果把狗就关在自己屋子里，它会把那个墙挠的都是一道一道的，就是他其实非常想出去。
对，而且你每天得遛，其实跟就被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不兼容的。
其实也就是说养猫是一个不管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更为经济的一种养宠物的方式吧。
对，越是城市化集中的地方就越是这个样子。如果是在海口那种小地方的话，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晚上出来吃夜宵打麻将撸串，那可就何必还要在家里面去养个破猫，是不是？
所以说呢，撸猫这件事情呢，最开始是一个非常有生产力的事情，而到后来呢，通过这种城市生活的转变变成了一件纯粹的文化效应的事情了。就是我之所以不认为吸猫属于一种亚文化呢，其实是因为这样一个小确幸的新年生活状态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生活状态。
不过就所谓的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的人特别多，不一定实际上就像你想象的那么普遍吧。
嗯哼，
可能这是幸存者效应。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员，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很普遍的错觉。还有就是互联网本身的增幅作用和头条那种类似头条那种正反馈的那种推荐的算法，让你不断的去主动的去搜索和被动的被推荐你感兴趣和你周围的人感兴趣的东西，所以觉得它很普遍。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在像比如说富士康的工人，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我们海口的那种小镇青年，三四线的青年，他们的世界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不再仅限于撸猫这种事情，他们可能就会出去蹦野地球大麻了。
但我是觉得就是白领是一个可能真的被广泛的大数据的，他那个数据人格非常的明确的一个社会群体吧。
数据人格，你是说就是完全被数据所掌控的那种意思吗？
就是数据可以很清晰明确的描述跟预测你的行为模式跟偏好。
对，因为这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你平常也非常依赖网络去展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嘛，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留下更多的数据点。
所以互联网本身是挺可怕的一种东西，我们还是断网保平安吧。
但也许作为白领来说，确实需要在网络世界有一种另辟蹊径的可能吧。比如说你是不是偶尔也应该去抖音上面去看一下在县城里面的真实中国呢？
你确定是抖音不是快手吗？
也许吧。现在抖音它新的口号叫做在抖音上遇见每一种可能的生活，而且也变成了这么 对吧？这么中产阶级理想化的一个口号了，看来还是我们快手下沉三四线下沉做的比较到位。
但我们刚刚说到了猫跟狗，其实这两种动物差别还是挺大的。猫是一种相对不需要人照顾的，相对 passive 的一种宠物，然后狗其实是非常的 demanding 的，它需要你大量的精神投入，还有你的房子得够大。这两种动物还是挺能够反映我们当代年轻人生活的一种状态的。
我从小到大是那个养乌龟嘛，因为乌龟特别好养，占地方也不大，需要花的心思也比较少，而且一只乌龟能养十几年，说养得好的说不定能养个几十年吧。
但乌龟跟你没有互动啊。
其实你跟乌龟也可以有互动，就是你喂它，乌龟会咬你，会咬你手。宠物啊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年轻人还是很普遍的，但是我听说有一种稍微小众一点的，就是也不仅仅局限在哺乳动物，有那种两栖类的，比如说青蛙，有栖爬行类的蜥蜴，还有节肢动物的，就是蜘蛛这一类的。
因为你不能撸它吗？你敢去撸蜘蛛吗？
所以看来就是人呢，对这个身体接触或者跟温暖柔软的东西进行身体接触还是很有这个需求的。
对，而且人不会抗拒它吧。像刚才说的养乌龟养蜘蛛这种性质，我觉得更倾向于就是像养花养草那样的性质。
所以说到这里面就特别想吐槽之前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一个特别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一到期末的时候学校就会组织一些阿猫阿狗到比如说到教室里面让大家去摸它。
为什么这是一种图腾吗？
好像就是摸完这些阿猫阿狗之后学生就可以把压力都释放出来，然后就可以重新投入学习和战斗中了一样。
特别可怕。
当时我看这些狗我就在想，我不知道这些狗的心理阴影得有多大呀，它不是就是说被十几个非我族类的人围在一起，然后摸来摸去，然后也不能动也不能咬他们，也不知道这狗是不是已经被训练成这个样子。
能去想象去摸一摸蜘蛛。
就是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家还有很多生活热情，但这些生活热情没有办法投入到像养狗这样耗时费力的事情上面，那就只能放到养猫这种又不吃力还挺令人愉悦的事情上面。
对，别说你想去吸狗，我觉得狗去吸你都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你们没有发现狗的欲望其实是很强的。它要你每天去遛它，要你陪它。
对 ,and it fucks every dog in the street.
狗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它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开心不起来。我觉得养狗就是跟养小孩差不多的一种东西了。
所以我之前就听说过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上一代的人去养狗的契机啊，实际上是比如说孩子出去上大学了，或者去外地工作了，这样老人的精神没有一个寄托，他有时候就会对这个狗产生一种非常强的依赖。
对，狗本身它是一种关系性的东西，你养它的话你是为了去弥补自己可能生命当中缺失的一段关系或者一种关系，但是养猫它更像是一个精神图腾。你越养它你就觉得自己越高贵越孤独，它就是你高贵的灵魂的一个外化的一个标志。
神说要有猫，于是就有了猫，是吗？
对，所以可能就是造物主把猫这种东西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抓老鼠，而是为了给现代都市人一个灵魂上的寄托吧。
好呀，不过就说刚刚说到猫跟狗这个事情，就是狗的欲望很强嘛。然后我一直有个上海的好朋友说上海是一个性冷淡之都，现在上海连麻将都不打了，就感觉整个上海特别的冷淡，没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物理肢体上的一些关系。但是唯一有关系的地方呢，可能是在公交车上，上海大妈会以不同的手法来推你。我一直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就是上海不同区的大妈那个推拿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小白领的话呢，甚至连大气都不敢一喘。
所以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大妈反而是一种最具有攻击性的生物了，其他人都更加显得人畜无害。
其实这里是想说到这个事情，是猫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这种可爱呢其实核心就表现在这种非欲望性，就是禁欲系的可爱。
但是其实猫的可爱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占了它颜值比较高的一种便宜吧。有一种说法就是哺乳动物类，首先灵长类是两个眼睛冲前看的，这是灵长类的一个特点，在其他的科里面很少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比较典型的就是猫科动物啊。那比如说你像猫整个人面容就跟人跟猴子会非常像，所以人们自然而然会觉得这种动物就会更加可爱一点。
哦，好像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我说的这种可爱其实核心部分是因为它是一个非进攻性的可爱，是一种非欲望性的可爱，能让你感到一丝温暖，但又不会引起你过多的情绪和生理反应，现在就是都市人不必要的生理反应都不会想要有。
说起来也蛮可怜的。 虽然我自己养不起猫，但是我也有就是沉溺的其他的东西，
精神寄托。
就比如说那你们吸猫，我就吸直播。我前些日子每天就疯狂的看王者荣耀的游戏直播，你能想象吗？就是现在我连王者荣耀本身这个游戏都懒得打了，就特别没时间，就心特别累，但是看别人打就特别轻松，特别刺激，就没有负担。还有更普遍的，就是大把大把看足球、看篮球、看橄榄球的那些球迷，
嗯，
每年世界杯、欧冠、NBA 的时候，都会冒出来一堆这样的伪球迷。
但是没有伪球迷的话，你这个联赛都没办法运营起来吧？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一批伪球迷，他才有活下来的可能性吧。
互相选择吧。那我觉得这些伪球迷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爱球嘛，只是因为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大的盛世，然后可以填充一下自己生活中的空间，就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就可以增进自己生活丰富多彩的假象。所以这么一想，就感觉吸猫的人其实也很悲惨。
有可能就是你在工作中已经遇到太多非常 aggressive 的人了，所以你回家只想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就说到这里面，不管是看游戏直播还是养猫跟猫互动这两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的简单明了，而且能够给你及时的回馈，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得到一些新的刺激，微弱的刺激，就这种脉冲式的波动式的刺激给你的一种非常安定的感觉，因为你不用再去想这种刺激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各种变化，只要尽情的享受这一刻就好了。
说到这个云猫奴云玩家，我想到了我们可爱的听众，上一期问出天真可爱问题的可爱听众，他的人生爱好之一就是撸熊猫，云养熊猫。他每一天给我发两张熊猫图片，然后说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去那个熊猫基地掐一把那个熊猫，然后赶快跑掉。
所以我想问他，现在是已经能够分得清楚团团跟圆圆还有和和跟美美吗？
他那天跟我说他已经成功可以识别熊猫基地里面的一部分熊猫了。
我操！
他是不是现在已经能够分辨出来白底儿黑条纹的熊猫和黑底儿白条纹的熊猫了？
就在我们研究这个吸猫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尽管云吸猫这个事情呢是一件当代的事情，是一个当代的现象，但是爱猫这个事情呢的确是古而有之的。
对，但是我觉得从我小时候看一些东西，比如看动画片里面啊，比如特别是西方来的，就猫都是一个非常凶残的形象，一般都是女巫的跟班这种反面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现在好像大家觉得猫又非常可爱了，肯定是有一个历史上的流变。
那个只是黑猫吧，我觉得西方在历史上对黑猫有一些歧视，但是就正常的猫好像还是大家都觉得很 cute 的。
嗯，好吧。
对对，我记得就是自古以来像中东像奥斯曼土耳其那样的那个伊斯兰国家嘛，就特别特别喜欢猫。
嗯哼，
在他们的那个宫廷里面几乎是没有人去养狗的。
嗯哼，
但是就是养猫特别盛行。
嗯哼，
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就是欧洲那种中世纪的蛮荒时代是怎么样子，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比较发达的中东地区的话，爱猫的这种文化还是很盛行的。
嗯，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节目的保留环节，掉书袋。
那我就先掉一本，因为我有一次呢就是在中国书店淘一些旧书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买到过一本书，其实就是讲中国的古人吸猫的。这本书叫猫怨猫圣，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的、嗯、就是两个清朝人写的两本书、嗯、一本叫做猫圣，一本叫做猫院，然后编在一起就叫做猫圣和猫院。
就是我听你说了之后我也去弄了一本来着，在之前清朝在我的脑袋里面印象就只有宫斗剧、
嗯、对，你看这本书可能就会觉得清朝人还是有一点有趣的、
嗯、
就这本书讲的是啥，里面无所不有，它里面讲到了猫的什么种类，猫的品相，猫的毛色、
嗯、
教你什么猫更高档，什么猫比较好、嗯、怎么像挑猫，还讲了很多关于猫的灵异的事件、
嗯、
猫有什么灵异的东西、
嗯、
然后怎么跟猫相处才合适，怎么去把猫给阉了，怎么去给猫取名字、嗯、然后猫的叫声有什么样的意义、
嗯、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哇操，清朝人这么的猫奴。
对，
然后感兴趣的人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嗯、
对，在我翻了一点点之后，在第一页上面他有写说，猫之为兽，其性属火，故善生喜戏，畏与恶食，又喜惊，皆火异也。我靠，这句话说的不要太好玩，就说猫是猫的那个五行属火，所以猫碰到水整个人都会崩溃，整个猫都会崩溃，还挺好玩的。对，
古人研究猫比我们现在这种随便撸撸猫看看猫肯定要研究的深得多、啊、
对，但是其实最近很多这一类的古典文献都被挖出来了嘛，让人有一种好像文艺中心的感受。就比如说这个书系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古典文献吧，之前被园林炒的比较火的有一本叫做《账务志》，其实明清两代应该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末期，好像有很多类似的对之前的文化和文物进行考古归总的这样一些文献研究。
对，这跟清朝那时候整个的政治大环境也有关系吧、
嗯、
就是那个时候康乾盛世啊，嘉庆啊，那个时期文已经不能再御金了、
嗯、
现在我们不是说是文以御金嘛、
嗯、
以史见金嘛、
嗯、
但是那时候已经写文章已经不能再否于今天的事情了、
嗯，
那时候的道德学问都已经退化停滞不前了、
嗯、
知道就是清朝人就是非常盛行的是文字考据之学、
啊、
对，就已经提不出什么理学啊政治理想啊政治理论了、
嗯、
就是只是盛行文字考据，做一点风花雪月的杂诗，搜罗一点虫鱼花草的杂物、
嗯、哼，
自然像讲猫猫圣猫院这样的东西也就应运而生了、
啊，
也就只有清朝人才有闲工夫搞出点这样的东西，什么《红楼梦》啊，《金瓶梅》啊，《聊斋》啊、
嗯、
这样的东西，《红楼梦》还被搞成禁书，所以清朝的这种思想也就到头了。
太平盛世的标配吗？
我觉得现在就很像清朝那时候的呀、
嗯、
你想想为什么嘛？因为你现在没有新的东西提出来，所以你才要死命的去挖古的东西啊。
对啊，
但我其实一直想去研究一下中国传统的东西，但一直没有时间，感觉会能挖出来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
你能挖出挺有意思的东西，你肯定是要，就是你的指向应该不是它本身。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现代的文艺复兴，因为你刚才提出过这个词、
嗯、
因为文艺复兴的它只是借了重新挖掘古时候的东西、
嗯、
它的内核是一个全新的。
嗯，
他的思想内核，他只是借了古时候的一些文化现象、
嗯、
一些文化积淀来去表达自己新时代热情下的一个新的思想、
嗯、
但是现在我们去追捧一些古时候的一些四书五经什么的、
嗯、
我并看不出来我们学习这些东西是为了开启什么新的时代精神，可以这么说吧。
刚刚说到吸猫这件事情会成瘾吗？就是你说人为什么会对这个吸猫这个事情成瘾呢？
之前我们从猫本身的精神特质它的生物学上的角度去讲为什么我们更偏向于吸猫而不是吸狗，就还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就比较阴谋论了、
嗯、
就是我小时候看过科普，知道弓形虫本身是寄生在猫身上的一种寄生虫、
嗯，
然后就很奇妙的是人是这种寄生虫的中间宿主、
嗯、
它寄生在猫和人类的大脑里面、
嗯、
我听起来很恐怖、
嗯、
但是实际上这种寄生虫对猫和人本身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害、
嗯、
就是除了对孕妇肚子里正在发育的胎儿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话、
嗯、
是一种人畜无害的寄生虫、
嗯、
但是就奇妙的一点就在于就是它就在寄生在 猫的脑子里的时候呢，它好像可以潜移默化的去影响这只猫的性格。
嗯，
这些猫好像就变得不那么警觉了，
嗯，
就好像变得更加温顺，然后呢在行动上好像就更容易去亲近人。
嗯，
亲近人的机会多了呢，它就更容易进到人的脑子里。它在人的脑子里的时候好像对人也有一些情绪上的影响。
嗯，
就是研究还说，就是感染弓形虫的人好像会和猫一样变得更加的感性，变得更加的多愁善感，情绪也会更温和，更容易产生那种好可爱好萌啊的那种感觉。这样的话就好像就冥冥之中通过弓形虫的纽带，猫和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就变强了。
嗯，
所以这样看来，就弓形虫说不定是猫和人类之间的一个媒婆，说不定你和我的脑子里面就有弓形虫呢，是不是很可怕？
这里要 Q 宝哥，绝对要 Q 宝哥。
嗯，好可怕，没想到弓形虫 才是 这一切的
幕后
大佬。幕后
推手。
嗯，我只能说大自然真是太奇妙了。
对，这个一切瞎鸡巴说的文化研究最终还是回归到我们所谓的自然科学上面更加有说服力。
对，但我其实想讲的事情是这个成瘾。
就如果有一种人靠着吸着猫来上瘾的话，作为吸猫上瘾的反面，
嗯，
就是打鸡血上瘾，你们都知道吧？
嗯，
有这种体会吗？对，打鸡血上瘾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很完美的反面。嗯，那就不是一种纵欲层面上的上瘾，是一种自虐层面上的上瘾。
嗯，
就是那种加班的上瘾，工作狂的上瘾，
嗯，
想要改变世界的那种上瘾，
嗯，
先赚他一个亿，一个亿一个亿的赚的那种上瘾。
嗯，
他也很能够去激发肾上腺素和内啡肽，就可能比所谓的吸个猫还要爽100倍。就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是有瘾的人。
但也可以回到进化论上说，那些不靠上瘾活着的生物都被靠着上瘾而生活的智人
给
咔嚓掉。
好惨，这个社会不能无欲无求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瘾的本质是可以定义的。
嗯，
瘾本身它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嗯，
就是说你上瘾的这个东西，你最后的目的是只为了满足你自己，而不是去利他或者达成一个什么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OK，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当代上瘾才更加普遍的原因。
嗯，
如果你是在古时候，在我们还有宗教还有社会主义理想还有哲学的时候，
嗯，
那追求那些你就不能说是上瘾，因为你是追求一个超乎自我的满足，超越自我的一个成就。
嗯，
现在我们只能追求自我满足的东西了。
嗯，
所以一切东西才它的本质才归于了上瘾。
不是，我最近在看那个心流那本书嘛。
嗯，
它上面就说人类其实对这种心流这种状态是上瘾，所以这个东西有好有坏，甚至可以对搬砖上瘾。但是搬这个砖到底有没有提供给一种在超越你个体之外的意义的话，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矿的一个 definition 就是说，你只有超越个体了，那种精神性的宗教性的东西才不算是上瘾。
对，有可能就是说你追求快乐并不是为了快乐本身，你是追求一个外在的目标，然后你觉得这个快乐只是附带的一个产品。
对，
这个时候你可以觉得
这时候才能脱离了低级趣味。 exactly，
低级趣味。
对，低级趣味，
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成为一个崇高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大写的人。
我真的这里要吐这个槽，就是你们这些在北京的人就是偶像包袱太重了，你知道吗？这是北漂的偶像包袱太重了，不能好好过日子吗？就上海居民的心态就比较端正，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老实实过日子，好好养养猫。
说明上海居民都被困在永恒的当下了。
对啊，北京的居民没有什么日子可过，所以才会讨论这种东西。
以上就是这一期水到渠成的主要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由伊芙、宝哥和矿为你带来，由伊芙剪辑制作，来自中国上海。